圣经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有一次在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有100多个年轻的人在一起聚会。那一次我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爱是什么，他们的答复很古怪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复，而意思还是不顶清楚的。有的人说爱是好东西，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好东西不一定就是爱。我知道爱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爱是一个伟大的行为，是的，爱是很伟大的，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行为同工业，并不一定就是爱。有的人说爱是神圣的，有的人说爱是难以解说的，有的人说爱是人生的奥秘。这许多的答复好像是清楚的，但是仍然不够清楚来解说爱是什么。有一位说，他说的恐怕算是最好的，他说爱就是爱，用不着解说的，爱就是爱，这个答复是很好的。实在说来，爱是用不着解说的，爱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认识神，你可以从爱这个字上，爱这件事情上来认识它。我们晓得爱是一个奥妙的东西，但是你可以从心灵里面体会，你可以从心灵里面认识，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的。虽然神是很奥妙的，虽然神是很伟大的，人好像不容易了解他，不容易认识他，但是圣经说神就是爱，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从心灵里面体会他是谁，你可以从心里面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若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在你的一生的光阴当中，你可以慢慢的体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你可以从心灵里面认识他，你也了解他，因为你深深的知道他是怎样的。神就是爱，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很奥妙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心灵里面慢慢的体会出来。所以对于神的认识并不是困难的，若是你有心要认识他。神就是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他的味道是非常的甘甜的。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用着他的头靠近母亲的胸膛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何等的甘甜，用不着解说，用不着说明什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小孩子的心灵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味道。爱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尝一尝，你可以从尝出来，可以经验出来它的滋味是何等的甘美。当一个人活在爱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活在那个美妙的爱情里面的时候，那一个人的脸好像是一个春天的开放的花朵，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有光彩。当一个人活在爱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是那样的活泼，在他的心灵里面何等的甘甜。圣经里面有这个意思，圣经讲你们可以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你一定能够尝出来他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 他是怎样的恩待你，在你的每一天的每一分钟每时刻，他是怎样的照顾你。哦，在他的爱里面来生活，那一个滋味是好得很。若是你到神的面前来尝一尝主的恩典的滋味，你就晓得那是什么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若有人愿意认识神，若有人愿意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他一定会从经验里面慢慢体会他，从心灵里面能够尝出来他的滋味。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那是一个最宝贵的。若是没有他，你几乎不能够活，不能够生存。若是这个世界没有爱，这个世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若是这个家庭里面没有爱，这个家庭能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能够没有爱的世界。神就是爱，你不能够没有他。若是你没有他，你简直你不容易生活，不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在一个大学里面，一个著名的大学里面，有几个心理学的专家，他们举行一个试验，就是要懂得这个爱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他们就把那个刚刚生下来的小的盒子，刚刚生下来的小盒子，把它拿来养它，给它适当的温度，给它足够的营养，小心的照顾它。但是很奇怪，这些盒子没有一只能够生存，每一只盒子都死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爱。这些专家都晓得，他们缺少一样东西是不可以缺少的，有一样东西他们必须有，他们才能够生存。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拿一块海绵，一个海绵呢，软软的，放在盒子的旁边，让它靠在那里的时候啊，是软软的，好像一个母亲的胸怀那样的柔软。他们就用这个电呢，给它适当的热度，这样热热的，温暖的，又是这样柔软的。那么以后小心地照顾它。那些小盒子啊，一位是妈妈在旁边呢，他就有时候吃吃东西，有时候靠靠那个海绵，觉得软软的，温暖的，很舒服的，慢慢他们就生存，就长大了。那些专家说，无可怀疑的，若是一个生命要存在，它必须有爱，若是没有爱，那个生命是非常的痛苦，它不容易生活在地上。今天让我来告诉你，爱是至宝。一个世界上没有爱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一个人为什么痛苦？是因为他没有信仰，没有神。没有神，因为神就是爱。若是你没有神，你没有爱，你活在地上，你是一个痛苦的人。一个没有把握，没有安慰，心灵里面没有鼓励，没有力量的那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是痛苦的。若是你有神，你认识神，你投靠在神的大能的翅膀底下，得着他的照顾，他就是爱。他能够使你生命有光彩，能够使你人生有快乐，他能够使你生活有滋味，他能够使你活在地上，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里面，那个人生是更有意义的。巴不得今天你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接受他，一生的服侍他，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待他做你的救主，让你今天罪孽得着赦免，可以做神的儿女，一生在神的爱中生活。 你的人生就有快乐。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今天立定一个志向，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寻找那个人生的快乐的根源。让我们今天乐意到神的面前来，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相信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在他的神的家中做他的儿女，在他的爱中生活，一生活在他的爱中，得着神自己的照顾。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听下面的一首短诗，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当初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今天这个节目就播放到这儿，各位听众，请下星期在同样的时间再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吧，再见。曾灵芳牧师主讲的布道培灵节目《安慰之声》。先请我们听《神息》这首诗，是谈论到当一个基督徒他走到了路程的终了的时候，主耶稣是怎样的欢迎他回到天家的。
当我走到神旅程终点，我永远安息临近的释放，我问耶稣说欢迎你归家，那就是我快乐之处。神息将显现，神息将显现，神息的荣耀将向我显现，神息将显现，神息将显现。
下面就请曾牧师讲道。
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上这样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死总是主的人。今天所要讲的就是生与死，生与死。有一次我在坟山上走来走去，细细看在坟山上的每一个墓碑，有许多的雕刻同字句都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有一个医生的太太的墓碑，上面刻了四个字，刻得很好， 那四个字就是说生乎死矣，就是生了死了。这个墓碑刻背后刻四个很简单的字，它的意思是非常的深刻的，那就是说生了死了，生乎死矣，那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意思就是包括生同死，那就是告诉我们从摇篮到坟墓就是包括人生的整个的过程，不是这样吗？当我们从母胎出来带着哭声到地上来，那一天起慢慢地长大，在世界上过了几十年，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了了，一切都了了，这就是人生。在表面上看，生与死实在就是包括整个的人生。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因为全世界上的人在人生的过程上是完全相同的，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相同的，一生下来每一个人就哭一生，就哭一场，一死的时候大家都是相同的，又是哭一场做一个结束，虽然不是自己哭，是别人哭。人生就是以哭来开始，以哭来结束的，好像在这个大地上是带着悲哀，带着悲哀到这个地上来，以悲哀来结束一样的，生哭一场，死也哭一场。我们生到地上来，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自己做主，我要怎样生，生在地上，你自己不能够做主的。死也是一样的，人不能够自己做主，他要哪一天死，或者他会怎样的死，在死的事情上人都是一样的。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一个世界，但是时间一到，那个人还是不能够不离开世界。生是不能够做主的，死每一个人也不能够做主。我们到地上来的时候是吃生的来，没有带什么到地上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空手的离开这个世界，吃生来，空手的回去，从摇篮到坟墓，从生到死，人人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个人生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在地上所经验的那个痛苦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有一次我到了中东的地方，到了黎巴伦啊，共和国，去参观一个古迹啊，这个古迹是一个很大的罗马古时候的建筑啊，都是用这个大的石头造那个大的宫殿啊，神庙啊，非常的大。我一个人走到那个建筑物的底下，就实在像一只苍蝇或者像一只蚂蚁那么小啊，一块石头，单单那一块石头就超过我骑骆驼有多少倍的大，恐怕有十倍以上的大，还不止啊。哎呀，那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在那里有各样的雕刻，刻得很好，很有意思。那其中有一个雕刻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雕刻很简单，就是刻一个鸡蛋，一根箭，弓箭的箭，一个鸡蛋，一根的箭，再一个鸡蛋，一根的箭啊，这个很古怪啊。我就问旁边的一个人，哎，怎么这样一个雕刻啊？他说，你想一想，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啊？人生就是这样，鸡蛋是代表生，弓箭的箭就是代表死啊。人生就是鸡蛋与弓箭啊，哈，想不到在几千年以前，古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有意思。人生是什么？不过是鸡蛋与弓箭啊， 生命与死亡，希望与幻灭，生存与竞争，那这就是人生啊。今天让我再回来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生与死，这就是包括人生的意思。从摇篮到坟墓，从鸡蛋到弓箭，从生命到死亡。在前不久我看见一本杂志，这本杂志上面写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它的题目就是今天我所读的这个圣经啊。题目说活活或是死，或者活在地上，或者是死了。这篇东西上头是记载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件事情，讲到人生啊实在是虚幻啊，从生到死不过是各一条线而已啊。在东京的地方有一个罗先生，就是这个作者，他有一天到街上去了，他的太太同几个小孩子在客厅里面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对三个小孩子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啊，我到房间里面去一去，那么我就来了。他们小孩子在那里吃东西啊，他到房里面去了，没有出来，就这样没有再出来。那个大孩子说，很奇怪，为什么妈妈还没有来啊，我去看看她。当这个小孩子跑到房里面去看见的时候，看见他的母亲睡在地上，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睡在地上。哦，这实在是一个凄惨的故事，一个家庭里面很凄凉的故事。一下他不在了，三个小孩子失掉了他亲爱的母亲。他的先生写一篇东西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他对人生的生与死还有一个看法，他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主，他有信仰，他知道他为什么活在地上。他们也知道他活在地上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也知道人死了要往那里去，他知道这个人离开世界就是归到主那里，活活活死总是主的人，他要回到主的地方去。若是你知道人生是包括生与死，人生实在是很凄凉的，几十年光阴就过去了，他的结局实在是叫人心酸的，那是一个心酸的故事。但是若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清楚地知道你死了你活着都是道，都是为主活在地上，或者是回到主的地方去。今天你能不能回到主的地方去？你能不能知道有一天你离开世界要到什么地方去？除非你认识他，你相信他，你是属他的人，有一天你要与他同住，好的无比。认识耶稣基督，让他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做一个得救的人，有一天回到他那里。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能够救我们，能够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你，要回到你的地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心里面有安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最后我们请听一首短诗，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长长的刀过它不摧灭，耶稣能离去它是满足。
之声这节目就播放到这儿。要是各位想多知道圣经的真理的话，那么我们欢迎你写信到香港邮箱6789号，香港邮箱6789号，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各位听众，下次再见。每时刻要主，是我们要先请大家思想的一首圣诗。要主，是我们要先请大家思想的一首圣诗。
啊，请听圣经的话。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等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活着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反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第四章从13到17节。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圣经里面对于人生的真理讲得非常的透彻，在圣经中有各种各样的关乎人生真理的比方，今天所读的圣经就是其中的一个。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人生是好比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云雾人生，好像云雾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好像是一片云雾，是那样的迷迷蒙蒙的，看不清楚。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将来，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明天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月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明年我们会遭遇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因为人生不过是像一片云雾，是那样迷迷蒙蒙， 不清不楚的，人对自己的前途，在他的所经过的连日所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都是这样不清楚的。我们一生就是生活在这样迷蒙人生中间，这是第一个意思。人是活在迷蒙的人生之中，好像一片云雾啊。若是我们在生活在一片云雾当中，我们的人生是很痛苦的，我们是觉得彷徨，我们在心灵里面没有把握，这是天然的自然的一种感觉。而兄弟在伦敦碰到大雨大雾啊，诸位晓得伦敦的大雾是世界著名的，当这个浓厚的雾笼罩着伦敦的时候，一起的车走起来都是看不清楚的，每一个人着陆都是看不清楚的，那人总是很害怕撞到别人。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啊，我就用手伸在前面，把这个手向前伸出去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若是撞到别人的时候啊，那个手先撞到啊，那可以说对不起啊。后来我才发觉好多人都是这样，他们把手伸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啊，走那种没有把握的道路，在彷徨没有把握的当中，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那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随时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活在地上就是这样，他对他自己的前途，他对他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看不清楚，人生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迷蒙的那样的情形里面。第二个意思，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人生好像是一片云雾，它是飘飘荡荡的，是一个飘荡的人生。风一吹，这片云雾就到东边，风一吹，这片云雾到西边，是这样飘来飘去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地上好像是一个客旅，一个旅行的人，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再过一些日子他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在这个大时代当中，人更是这样，人出生是在一个地方，长大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做工是在别一个地方，可能在他的一生的连日当中，他要换许多的城市，他要走许多的地方，常常变换。人生就是这样的，他好像一个旅客在地上飘来飘去啊。你看我们活在地上是这样的，没有把握，迷迷蒙蒙的，我们活在地上是好像一个客旅这样的飘来飘去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是一个有主的人，你就不是这样。圣经讲，主若愿意，我或者可以做这样事情，或者可以做那样事情，我有主可以交托，把每一件事情交托给他，照着他的引导，我是不迷蒙的。我有主引导我，与我同在，他对我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定与你同在。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他与我同在，无论我飘荡到什么地方，他总是与我同在，我仍然是有把握的。在迷蒙当中，在飘荡的生活当中，我总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神可以依靠，我有主可以依靠。今天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能没有他，就是不能没有主，没有我们所应该侍奉的神。最后一个意思，人生好像是一片云雾，经过风一吹就没有了。圣经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一下就吹掉了。人生是一个短暂的人生，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第三个意思。 短促的暂时的人生，金风一吹便归无有，随时人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忽然间这一个人已经离开他的亲戚朋友，可能忽然间有一个人已经离开他所亲爱的人，可能有一个人在忽然之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一个世界。在香港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走，在先思公司的门口啊，在那里走路啊，忽然间在上面有一块沙梨，一个大的沙梨啊掉下来，正好打在他的头顶上啊，他一下就没有了，他睡在那里再没有起来，哦，一下就没有了。人生就是这样，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亲爱的朋友，你应该预备好你自己，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往什么地方去呢？若是你能够与他在一起，与神在一起，你能够在天上，在神的家中与他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今天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到神那里去，随时预备好。因为人生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今天要预备好。主啊，让我们现在预备好，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你，把一切交托给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把握，有安慰。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最后我们请听一首诗，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之声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各位听众，下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面吧。开始讲道以前，我们愿意先请大家听一首诗，这首诗歌的名字叫 救主今日召你，
耶稣发慈声要召你回来，今日召你，今日召你，为什么缘由离开主之外，有谁能相助你？
现在就请曾牧师讲道。
在圣经中《哥林多后书》第5:17，上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的题目就是变成新人，变成一个新的人。基督教最大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就是基督能够改变人生。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为我们做一件很奇妙奇特的事情，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另外的一个人。基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若是你愿意相信他，若是你愿意投靠他，他一定能够改变你。无论你所需要的改变是什么，他一定能够改变你。有一个博士叫做麦康奇博士，他在生命当中曾经得了基督的一个大的转变，因为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人。然后有好多的人他的性格是外向的，常常蹦蹦跳跳的，有的人性格是内向的，常常烦恼忧愁悲观啊，很心里面很多问题的。那这个麦博士呢，他是一个内向的，而且他有一个特别的毛病啊，在他的心里面总有说不出来的忧愁。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到要死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忧愁到极点，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呀。那个医生啊，在他的父亲的旁边对这个小孩子说：你也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肯改变。若是你像你的父亲一天到晚是这样忧愁，你的生命是这样苦恼，你有一天你也要这样死亡啊。哇，这个年轻的人跑到楼上去啊，在那里祷告啊，他说：主啊，我不要忧伤，我不要忧愁，我要拿掉这个东西，但是我拿不掉，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主啊，求你改变我。从那一天起，麦康奇博士改变了一个人，他从那个忧伤那个忧郁的那种生活里面出来，他的性情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一生做一个快乐的人。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你，无论你的性格是怎样的，你的生命是怎样的，无论你是活在怎样的痛苦的情形当中，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他愿意把那个救恩的快乐带给你，他愿意改变你，让你在人生当中有无限的快乐同希望，在你人生当中满了光明。同一件事情，基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改变你那个根本的不能够改变你那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他能够改变你的性情。 很多人有一个怪性格，很会发脾气呀、啊，一下下就发脾气了，脾气大得很了、啊。我看见有一个人发脾气发得很厉害，他的小孩子啊也会发脾气，发得很厉害呀、啊。发脾气的时候跑到自来水的旁边了、啊，把自来水龙头打开呀、啊，唰唰唰唰，让那个水大流啊。从小就开自来水龙头的，那这是因为他的爸爸的脾气怪得很呢、啊。他跟着他的爸爸一样，从小会开自来水龙头的。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个性格是很特别的，没有发生改变的一个坏的脾气呀、啊？那只有基督能够改变坏的脾气。兄弟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在我们的家里面有十个弟兄姊妹，最不好脾气的就是今天对你们讲话的这个人。在十个人里面，这个脾气是出名的坏啊。今天感谢神，我知道一件事情，若是你相信基督，他能够改变你的脾气啊。有一天有人对我说，哎，你的脾气很好，很不错啊。我说你还没有看见我的不好，我是家里面是老三啊。中国人说老三是最恶的，最厉害的，我这个老三又是脾气坏的。但是啊，有一件事实是一定的，当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性格，拿掉他的坏脾气的根的时候，若是他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来相信他，他一定会改变他，他能改变你的性格，从那个暴躁的恶劣的脾气当中出来，变成柔和谦卑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要变作一个新造的人，他能够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他能够改变你，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根本，他能够改变你的性格。任何一个性格，怪性格没有法子摆脱的，他都能改变。第三件事情，他能够改变你的恶习惯呢、啊。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习惯是不好的，但是已经有了就没有办法改了。那有人抽大烟抽鸦片了，就很难改了，改了好几次都没有改，不要说抽鸦片了，有人抽香烟了，改了十次八次五次都还没有改掉啊。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恶习惯，人很难对付的，很难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但是基督能够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从前的事情告一个段落，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他对我说，你的道理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不晓得灵不灵啊。哦，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抽大烟抽了15年了、啊、改老是改不掉啊。那你说基督能够改变我，到底会不会改变我啊？我一定能啊，因为圣经讲他能够改变。他说好，我愿意相信，现在你要我做什么？我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啊。一祷告啊，他起来说感谢主啊，从今天起我一定不会再抽大烟。真奇怪不，这个15年的大烟啊，就是这么一下就改掉了，用不着吃药，要不就慢慢的，基督能够改变一个人，改变他的恶习惯啊。有人抽香烟，一天抽2包3包，一年要花很多的钱，糟蹋身体，但是改不掉，没有办法了啊。若是你到基督的面前来，他能够改变你。兄弟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法子摆脱的，但是那一天信了基督，把香烟踏在脚下，那一天基督能够帮助我20多年再不喜欢那个香烟的味道。若是有人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来，他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他能够改变他的个性，他能够改变他的恶习惯，让他做一个新造的人。圣经里面这个应许 这个救恩是绝对可靠的。那有一个人叫斯可夫博士啊，这是一个出名的圣经学者，他最爱喝酒啊，看见酒就没有命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祷告啊，主啊，你能够帮助我，叫我不喜爱这个东西。果然神帮助斯可夫，基督帮助斯可夫能够摆脱这个美好的酒的引诱啊。亲爱的朋友，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基督能够为你解决，只要你乐意来相信他，投靠他，诚心地接受他做你的主，他一定能够叫你成为一个新人，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改变我，因为我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改变自己。主啊，帮助我，让我从那个没有办法中间出来。主啊，今天我愿意投靠你，深深地相信你，让你来改变我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下面我们请各位听一首诗，这是罪人悔改归向神以后的一首见证的诗歌。
从前我是罪人，又当罪恶世间，在魔鬼手里整天在罪中活着。天父的慈爱虽然长过高深，可是多年我远远离开他，下一切跟随主，虽然我微笑不过无边耳语，但可能摆开世间万人的
回到父家。